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3月29号到4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2017台湾巡演，传统文化启迪两岸华人。2017年2月15日至3月21日间，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台湾七大城市完成37场演出，缔造35场爆满票房，引燃一年一度的神韵热。神韵透过顶尖的舞台艺术，结合高科技动态天幕，将中华5000年的辉煌文明与中华神传文化的神圣起源重现在观众眼前，不但让台湾观众惊喜赞叹，更吸引大批中国大陆人士专程赶来台湾，只为亲睹神韵风采。自中共掌政以来，长期宣扬无神论，发起文化大革命等多项政治运动，长期摧毁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文明，在当前中国大陆已经难以寻觅纯正的传统文化。大陆人很喜欢改编，看不到这么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年轻大陆观众王小姐说，看过神韵演出之后，觉得其实传统的东西更美，因此许多观众目睹神韵展现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原本风貌后，纷纷感动至深，甚至不禁潸然泪下。太震撼了，太感动了。大陆观众吴女士一提到观赏神韵的感受，马上激动落泪，难以言语。我真的讲不出来，太感动了，在中国真的活得太苦了。神韵还原了中华传统文化，不但让两岸华人找回真正的民族传统，带给他们民族自信心，反思当前中国社会现况，并寻思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未来影响。
学任美利坚大学放映，学生深受触动。继去年12月份在华盛顿 DC 举办美国首映式之后，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的获奖电影《雪刃》周三3月29日重返华府，与美利坚大学举行放映和专家研讨会。3月29日下午，在美利坚大学举行的研讨会和华语影片《雪刃》放映式，由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公民力量和美利坚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领袖培养计划共同举办。雪刃基于真实事件改编，通过一位在中国的西方网络专家和一名修炼法轮功的年轻母亲扣人心弦的故事，深刻表现两大敏感话题，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建立网络防火墙。
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健康展，2017年3月23号到26号，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了在俄国圣彼得堡举行的健康生活方式展。当地学员已经多次受到展会主办方的邀请，展会期间向大家详细介绍了法轮功，并展示了5套功法动作。展位旁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观看展板内容，阅读资料。了解后，多人询问从哪儿能知道详细情况并学习功法。
大法美好传播，嘉义梅山乡民得福。2017年3月31日，法轮功团队受到台湾嘉义梅山国小邀请，参加创校110周年校庆彩节。他们将大法美好与祥和散播梅山乡。校长邱文兰在采接中介绍法轮功的功法表演及腰鼓队，并表示欢迎。法轮功学员跟着采接队伍沿街表演功法，优美殊胜的动作吸引商家乡民观看。腰鼓队的舞蹈在音乐及鼓声中，给宁静的山城带来祥和与美好。走过热闹的中山路后，转入华山路、新兴路，途中有公司机构、菜市场。经过笔直的街道时，望不到队伍尽头，走遍了梅山乡各街道。法轮功的队伍把大法福音送到各家各户。 法轮功的队伍来到乡公所时，乡长刘洪文携秘书林俊谋已等在乡公所广场迎接。他们都赞扬法轮功的美好殊胜，并且高兴地与学员摄影留念，感谢学员参加采戒活动。梅山是阿里山下的一个小乡村，这里的冬天梅花盛开。法轮功学员希望能给淳朴的乡民带来大法的美好，也希望乡民了解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
瑞典健康展法轮功受欢迎，民众当场学练。2017年4月1号和2号，瑞典一年一度的春季内在和谐与健康展览会在斯德哥尔摩市北部的索尔纳举行，有300多个以健康产品和服务为特色的商家团体参展。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以其高效改善身体精神健康的神奇功效，深受瑞典民众的喜爱。瑞典法轮功学员每年都被主办方邀请参加展览会。今年法轮功学员的展位显得很宽敞，被安排在了离展览大厅的表演舞台很近，一个很显眼的地方。展会期间，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人们络绎不绝，从上午10点展会开始到下午6点结束，都有学员伴随着优美的练功音乐在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还有学员向人们介绍什么是法轮功，同时讲述中共制造谎言诬陷法轮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真相。
追查国际收集已经或将出国迫害法轮功者名单，自1999年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为首的中共犯罪集团利用国家机器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特别是用大量活摘器官的方式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群体灭绝性大屠杀。这场迫害是在中共官方的秘密组织和保护下，在司法系统和军队、武警、地方医疗机构相互配合下进行的系统犯罪。据追查国际全球监视追踪系统长期调查，大量涉嫌罪犯不断出国访问，或移居海外，或将其家人和非法所得资产转移海外，为其日后逃匿所用。2016年底，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追责法，并正式成为法律，补充了原有相关法律的不足，为全面追责迫害法轮功的嫌犯提供了更充足的法律依据。对此，追查国际特别呼吁全社会正义人士协助我们监视追踪中国大陆省地市县参与迫害法轮功，包括不限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凶手、相关的警察、移植手术的医生、器官中介人等和负有直接责任的中共各级官员，收集并及时向本组织举报这些人员出国访问的信息和他们在海外亲属及其财产逃匿的情况。举报内容请注明出访嫌犯的姓名、性别、年龄、职务和主要特征，有照片最好，其已经移居、已经或将要出访的国家、城市以及出访时间和原因，有无海外不法资产和商业活动等信息。请将这些信息直接投寄本组织的举报信箱，或通过其他可靠渠道转交。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法轮功，电话 347-448-5790， 传真 347-402-1444， 邮址 P.O. Box 84New York, NY 10116 USA， 举报信箱 www.zhuichagui.org/node/3387， 网址 www.zhuichagui.org， 或者www.upholdjustice.org。
善的力量。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2015年，因为 A 同修上诉，控告江泽民滥用职权罪，被非法绑架到拘留所，非法拘留。在看守所里， A 同修不忘救人，在给那里的各种刑事犯人讲真相。有两个刑事犯人明白真相后，不但做了三退，还在那个黑窝里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第二天就把他俩都放回家了。知道的人都说，这真是明真相得福报啊。还有两个吸毒犯人，年龄也就是二十几岁，在看守所里，那是一顿一个玉米窝窝头，一碗白水萝卜汤，汤喝完了底下是泥，更别说吃水果了。要是没有家人送，是不可能吃到的。有一天 A 同修家人给他送的梨子， A 同修没等吃，就叫他俩给抢吃了。当时有别人上前阻止，被 A 同修阻拦说，让他俩吃吧，在这里什么也吃不到，挺苦的。 A 同修的善深深地打动了这两个吸毒女子，谁都不愿意接触的吸毒犯，睡着了都在骂人的人，被大法弟子的真善感动，认真听清真相，做了三退后，还和 A 同修一起背红吟，会背很多首，还和 A 同修一起打坐。这两个吸毒女孩还说，再不骂人了，再骂人都对不起阿姨，指 A 同修。不久他俩就被释放了。您一定不会想到，这两个曾经吸毒的人出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吧？他俩买了一只熏鸡给 A 同修送去。大法弟子的善是真善，是能打到世人生命深处的善。这两个吸毒女孩的世界观改变了，从此会改变人生，因为他们知道了真善人好，知道了怎样真正做好人。后来又来一个农村老太太，看着老像老太太，其实她还没有 A 同修大， A 同修称她妹妹。她因占地不给补偿，两两又被打又给抓起拘留，因为没人给存钱，没有钱买生活日用品，更别说买米饭了。 A 同修就把家里给她送进的东西都拿给大家吃，感动的吸毒的女孩也知道善待别人了，也拿钱给这个农村来的老太太买米饭吃，有东西也给大家分吃了。 A 同修因绝食，市政法委的来找 A 同修谈话。 A 同修出去时，那个农村妹妹说，我怎么能帮到你？ A 同修说，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他就两腿双盘打坐，一直到 A 同修回来，大约有半小时。因那里没有钟表，一个没有打过坐的人双盘半小时，他为 A 同修仅坚持下来，这正是真善感动下的真诚。 A 同修常常发正念，清理黑窝邪恶，唤醒预警明白的一面，很多时候都是泪流满面。 A 同修因绝食抗议，血压低，预警找来御医要给 A 同修打针。 A 同修给御医讲大法的美好，讲善待大法一念会有大福报，御医听明白了，没给同修打针，狱警坚持要给打针。那狱医非常大声说，人家不打你去按着去啊，没打成。那个副所长气坏了，要给同修灌水。 A 同修想不能让他造业，那一刻完全是为他的。副所长把水瓶扔了走了，没过几分钟副所长又回来了，并大声向 A 同修道歉。 A 同修说，我知道你是善良的，你会有福报的。他笑了。这就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是按真善忍做人做事。法轮大法是真正的正法，师尊传法度人20多年，弘传世界114个国家。还没有明白真相的，快快了解真相吧，不要再被红魔欺骗，为自己 为你的家人选择美好未来。
我修炼道路上发生的神奇故事，作者大法弟子重任。作为一名得法修炼已经二十多年的大法修炼者，在我的身上虽然没有展示出什么特异功能方面的表现，但是却发生了一些令常人甚至是大法修炼者感到神奇的故事。一，十二岁小孩说我是来地球上救人的。我能得法修炼与一位12岁的特异功能小朋友有直接关系。1994年，当时全国正是气功热，全国各地不断传出各种功法，民间也出来了一些有特异功能的神秘人物。我同学有个小表弟，他家住农村，但是在市区里亲友家里寄宿上学。当时他虽然只有12岁，上小学6年级，但是他已经在我们当地很有知名度，原因是有特异功能。我当时已参加工作，但是又遇到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便托亲友找到副市长，想调动一下我的工作，可是很长时间都没有消息。于是我求我同学找他小表弟帮忙，给我看一看这事儿能不能办成。到了小表弟寄宿的亲友家后，我同学先请求小表弟给他看一看他的前世。他闭了一分钟眼睛后告诉我同学说，他前世是清朝开绸缎庄的。出于好奇，我也求他给看一下我的前世。小表弟答应后坐在那里有20分钟也没有动静。我感觉到挺奇怪，因为给他亲表哥看才看了一分钟就有答案了，可给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外人却看了这么长时间。后来小表弟终于睁开了眼睛告诉我，我看见你手里拿着一卷像圣旨一样的东西，带领一些人从天上下来的，你是到地球上来救人的。当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听不懂，我同学听着更吃惊。这件事直到20多年后，我和我当时在场的这位同学再次提起这事儿时，他还承认这件事情的存在。后来，这位小表弟硬是带着我去找到我们当地的一位老领导家串门，结果我在那位老领导的家中看到师傅的照片和中国法轮功修订本的书，从此走上了修炼的道路。而引导我走上修炼道路的小表弟却因为家里大人的阻拦而与大法失之交臂，因为他家人出于私心，担心小表弟学法轮功，把他原来的特异功能关掉，这样家里大人就收不到钱了。二，失控的摩托车神奇地停住了。那是发生在大法没有被迫害之前的时期。有一天中午，我从单位吃完饭后，想到一个同修家去休息，于是就骑上借来的摩托车奔同修家驶去。在经过一个十字路口交通岗的时候，正好是红灯，于是就做了一个收挡动作，想让摩托车停下来。可是我忘了这个摩托车是进口的，和我过去骑的国产的档位正好相反，结果等于正好是挂在了最高档上。于是我的摩托车急速地向前冲去，由于是我闯红灯，因此正常行驶的那些车辆都向我撞来，于是我拼命地躲闪，结果一下子奔向一座大楼的西北角撞去。因为当时只有一瞬间，所以我的车速是极快的，踩闸都来不及了。我明明白白地看到自己向楼角上撞去，一场大祸已经在所难免。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的摩托车被一下子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拽住了。这时我的脸已经离这个楼角只有几厘米的距离了，几乎贴在了楼角那坚硬冰冷的水泥墙的棱角上。如果车停不住，我的脑袋都得撞碎了。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缓过神来之后，我知道 这是师父的法身保护了我，是师父救了我一命。三，同修打坐中看到我如何过色关。那一年，单位组织机关干部集体参加电脑培训，于是我就准时去参加。可是很多人对这几天时间的培训并不重视，几十人的班只来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位长得十分显眼的漂亮女孩。我当时心一动，心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结婚，肯定会主动追求她的。为了避免受到她的影响，我故意选在了一个离她很远的座位坐下。可是过了一会儿，人们陆续开始进来了，不知为何，这位女孩突然从前边离开，坐在了紧挨着我的座位旁，并主动热情地和我搭话。原来她大学刚毕业，今天是顶她父亲的名额来参加培训的。更巧的是，她在学校上学时就听说过我的成才故事，并特别崇拜我。我悟到这是师父在考验我，于是死死地守着我的心性，但还是动了心。到了放学时间了，他先走了，我又学了一阵子才下楼。可是原来他并没有离开，是在门口等我和他一起走。我一看不好，赶紧找个理由走开了。来到一位要好的同修家里，刚想和他说这件事情，可是我还没开口，这位同修就冲我笑着说，你是不是在过色关？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在打坐中看到你在一大排电视屏幕前，其实是电脑，看到有一个留着披肩长发，长得白皙漂亮的女孩，跟你挺近乎。当时我确认，并不是哪个人看到了什么而告诉他之后，才更加确信，是他真的是在打坐中看到了我过色关的经历，真的是人在修，天在看，修炼中的事情，用常人的理念来看，真的不可思议。四，长了眼睛会拐弯的神火。大法受迫害后，我失去工作，于是在农村包了点地，种植农业作物，维持生活。结果秋天的时候，却发现不仅顾不着人，而且人工价格还太贵，手里又没钱，于是我就自己突发奇想，因为我种的是根茎类作物，如果用火把秧子全烧了，不就会省很多人工吗？由于既没经验又是外行，所以就大胆地将秧苗点着了。我认为秧苗只有半米高，又那么湿，不会存在什么安全问题。可是哪想到刚烧了一会儿就起风了，于是只有半米高的火一下就升起来几米高，且随着风势形成一排火浪，急速地斜着朝地里冲去，并迅速地烧到了我注重田地的边界，再往前就是林地的几百亩玉米、向日葵等作物还没有收割。如果要是火烧到那里，就是将火烧连营，后果不堪设想。眼看大难临头，不可收拾的万分紧急关头，我疯狂地向师父发出了求救之声，师父，弟子遇难了，求师父救救弟子。奇迹真的出现了，就在我呼喊声刚一出口，已经是十几米高大火，好像听到什么指令似的，突然调转火头，又冲向我自己的地里烧去。而到了另一边地的边界时，没用我喊，火头就自动又转到我自己住的地中来了。这个大火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在我地里拐来拐去，来回烧，直到把这几十亩地的 90% 以上没有用的茎叶全部烧完后，火才自动熄灭。这时当地林场厂长带领着十多个人的防火队伍来救火时，看到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当地几十名看热闹的村民也亲身看到并见证了这场会拐弯长了眼睛的神火烧秧苗的场面。这个故事从此在当地一直流传着，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讲述的一个当代神话故事。
面对面讲真相是兑现救度众生的使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给在岗的公务员讲真相。去年11月份接到原单位柯领导的儿子结婚邀请，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打印了年历、名讳画报、写给有缘人的信、小册本、翻墙工具，包装好，我想休息一下。在梦中，我非常轻松地脚不着地出门进门，很自如。我想这一定是师父鼓励我要救公务人员。我想这些真相资料也想让有缘人快快看见它，他们也是不会说话的生命。去参加婚礼这天，在写礼台前，我就给陌生人送翻墙工具，给有怕心的同仁送 U 盘，准备好的真相包就一对一的将真相全三退赠送。有位企业厂长夫人赠送的真相资料，她放在餐桌上，我就再次给她讲，我送给你的这资料，大人看了身体健康，孩子看了开智慧，包中的年历也是金钱难买的，因为既看日期又看真相，能使你天天平安吉祥。你如果不想要，我就送别人了。他回答我要即刻闯入了兜中。当我把以前明白真相的同仁讲了送了真相后，我座位的人和别人换了位，来者是位年轻小伙子，我求师父加持，就给他讲，祝你工作顺利，前途远大，法轮功是高德大法，你如何理解？他答，不太了解。我说，法轮功是修炼，不是运动。17年来，江派谎言栽赃陷害法轮功，现在周伯徐等高官落马，并非是腐败，而是犯人类罪，跟随江泽民迫害按照真善神做好人的人，天理不容。我翻阅了中国的法律，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才是真正的在违法和犯罪，他们在践踏法律。他听后很赞同，并接受了真相画刊，退了党。下楼的机会，我就给陌生人发翻墙软件。当我骑车走时，遇上了市政府的科室主任，我就给他讲了真相，赠送给了他最后一包真相，并嘱咐他一定要上网和世界沟通，退党保平安。他接过真相，连连点头，感激不尽。这真是弟子有救人的心，深层次的肉眼看不见的，人想做而做不到的，都是师父和正神在助力。二，医院是救人的好场所。家人因吃了侄孙在商场购回的包装精美的槟榔，从而招惹了生命危险的灾难，进了医院。当医生让儿子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时，儿子吓得流着眼泪，不知如何是好。我告诉他，不要害怕，你就相信法轮大法好，你把他心里相信，身上带着大法护身符，我们的师父一定会保护的。你放心去上班，有我照顾，不会有危险，很快就恢复了。在医院一周多的来往中，我就不失时机地面对面讲真相，劝退48人，见有缘人面带微笑先答话，给和我家人住在一个病房人讲真相。有位老大娘伺候他老头，他明白真相，我还给他演示了五套功法。他说老头是高工，从来不看法轮功的资料，受过中共的迫害，是个特别自私的人。我趁早晨清静时给他讲真相，祝你早日康复，我为什么和你说话，就是要告诉你平安的秘方。法轮功在世界上红传100多个国家，上亿人修炼，凡是有缘登上法船的生命，都从内心感恩师父。法轮功是修炼的高德大法，只要是修炼人，就是这个社会的真正的好人，是领导清正廉明造福一方，是工人兢兢业业不报不怨，是农民勤勤恳恳相邻互帮，是警察秉公执法一方平安，是下岗人员不参与闹事，是浪子可以变成金不换，有危难时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今天有缘和你讲这些话，就是希望你明白真相，得福延寿保平安。他点头，我就送给他一本名讳期刊宝镜漫画，他就认真地看。当护士来给他打点滴时，他还在目不转睛地看。
护士问，这老大爷看的是啥，这么精神？我说他在看漫画，因为我在正念除干扰众生了解真相的邪恶因素。护士打上点滴，他就继续看完了整本。这时他像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心情很高兴，顺理成章地劝退了他的邪恶印记。又得知老大爷的女婿是公安人员，看见他要下15楼的电梯，我就跟上去讲，你好，你是个孝敬老人的年轻人，告诉你个福音，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一批高官被审判，并非是简单的贪腐，而是反人类罪，他们都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帮凶，清算他们这是天意。一个人选择了真善神，他就有光明大道，选择了假恶斗，就会面临淘汰。祝你有美好的未来，赠送给你个真相，记住这个福字中的九字真言，从内心退出加入过的党，你会在官运财运方面平安吉祥。他接过真相回答，好，谢谢。有个人在医院看完展板上的健康知识，我给他讲真相，他接受了，送上真相资料，他拿上就赶快离开了。给坐在休闲树林中白领阶层讲真相，有不想听的，有假装听不见的，有害怕的。有个中年人听明白了，接受了真相，观望着他的前后，即刻就走了。三，坐轿车与自己骑车。修炼是我们家的财富，我家有两台小轿车，家人每年旅游我都不参与，走亲访友我都不与他们同行，因为他们不修炼，害怕我给陌生人讲真相，我就自己骑电动车，争分夺秒地给路亡众生讲真相。一次，两人逆向行驶，电动车相撞了，人车都无损什么，但是他俩暴躁的脾气相互争吵得不得了。我发出慈悲和善念，喊了一声，两位老兄，气大伤身啊。其中一人仔细一看，还是我退休前认识之人。我说，你还认识我吗？他说认识。我说，让人一步自己宽。我把他叫过来讲，现在你还是村干部吗？他说没干了。接着我讲，19年以前我脾气暴躁的得了一身的病，修炼法轮功后，真善神的无边大法改变了我，遇事为别人着想，心他后我，无病一身轻，这才是人真正的幸福。他说就是。我问，你了解法轮功吗？他说听过，不知实情。我说，今天遇上我，愿你了解真相，你会天天快乐。我说，善恶有福报是天敌，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李东生等都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是江泽民的得力干将，都遭报了。制作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制片人陈蒙47岁得癌症死了，遭报了。从1992年至1999年短短七年的时间，就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早在1998年下半年，就有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向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而作为中共党魁的江泽民，不顾法轮大法使社会道德回升，迫害17年了，把我们好人就拒绝在门外。希望你能够明白真相，家庭和睦，平安健康。他接过护身符，同意退了党，感激不尽。这正验证了师父在《红银三再转》中所说，法轮再转，山河变，天地净化，人出善念，传统复明，乾坤诸事真相显，佛道神仙走世间，除尽邪念，人归正，了此大愿。也应了师父在《红银三神在世》中所说，大法弟子来各邦，多少圣徒把难当，师传大法救苍生，各显其能除祸殃，助师救度世间众，功成圆满各一方。给一个少妇讲真相，她说家中老公胡混，已经和她离婚了，现在娘家也无依无靠，我又没经济来源，这一岁的孩子不知如何是好，我就不想活了。我说，你不能那样想，要自立自强，人生不是为了名情活在世上， 人做好事坏事，老天都有记载。古人讲，吃亏就是福。法轮功在全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就中共谎言陷害。今天我赠送你一份天赐红符和一个有收藏价值的精美护身符，回去好好看完，你一定有好运的。他自己写的真名，愿意退团，并留给我手机号，请我多帮帮他。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天天出门讲真相救众生，这是特殊的修炼形式。我们兑现使命，与伟大的师尊同在，是无比神圣而荣耀的。在面对五味俱全的众生，就是锤炼心性的好场所。但在遇到干扰时，总是有负面思维出现，此时就要用正念，感悟到正念来自于法。但是正念是否强大，是否坚定，却是靠自己修的。在个人修炼和做好三件事中，总会遇到不同的干扰和考验，但我们的正念并不都是足够的强大和坚不可摧，有时会动摇，有时会退缩。当我们把正念强大到覆盖自己整个空间场，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空间场中的一切都会受到正念制约。但是最要紧的是心性修上来了，状态就自然能达到那样的标准，就能达到坚不可摧，说出的话就能把对方不正的想法压住，才能解体常人头脑中的偏见，对方相信大法是救命的法宝，这样众生就登上了驶向新宇宙的法船。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有苦有乐，乐的是当众生接受真相时，我明知还剩最后一份资料时，有两人明白真相，都想要资料，一份资料师父就给变成了两份。在梦中，师父让我看见了天国世界，在我家纱窗上盛开了优昙婆罗花。讲真相后回家学法就入心，干什么都踏实。苦的是现在有相当多的众生视而不见，再三给讲真相不表态，深感遗憾。我修炼19年了，在慈悲伟大的师父呵护下，闯过了关关难难，在从人走向神的路上，时刻要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标准做到。如何兑现使命？在十几年的面对面讲真相中，体悟最深的是要讲清真相，要拔出被陷在恶道泥潭中的众生，首先要修炼好自己。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要救他，你讲出的话消不了业，去不了他的执着，你怎么能救他？你要想救他，你就得自己是个修炼人，你讲出的话是有能量的，能消除他的偏见执着，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能抑制住他当时思想中不好的那些个捣乱的东西，你才能把他救了。包括各种环境讲真相，是不是这样？也有人想，我是老学员，一段时间没学法不会有问题，有问题再老也不行，因为修好的那部分已经隔开了，先天推倒位的功得加上你在法中的正念才会起作用，不学法离开法就只会不动，因为那是法的力量。还有要做到每天练5套功法到位，时时刻刻发正念要到位。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对徒儿的苦度，谢谢全世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网上的篇篇交流文章对我修炼的鼓励和精进。
讲真相过程中也要注意修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是在 RTC 平台上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最近参与了向国内媒体讲真相专案，有一次拨通了北京某家报社记者的电话，该记者从开始只听不出声，到中途开始和我少量互动沟通，到最后同意三退，讲了约15分钟，在场同修都觉得这通电话打得很成功，并录了音。开始我也觉得讲得不错， 语气平和流畅，所有的真相基本都讲到位了。拨打结束后，同修们在一起交流时，有位甲同修问我要这通电话的录音。甲同修说，这通电话里有几处的说法没听说过，想听听了解了解。甲同修还说，他自己讲真相时没有搞清楚的，是不敢随便讲出口的，要不然会觉得心里发虚不踏实。听同修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在和这位记者讲真相过程中，当我说到中央电视台的导演陈蒙编造天安门自焚未案时，随口就把从其他同修那里听来的，他在导演这场未案前有好心人提醒过他，但是他不听的说法脱口而出，虽然当时觉得不妥，但顾不上多想，就继续往下讲。我坦诚和同修们交流了，我在讲关于陈蒙的这段话时，存在不严谨不真的情况。同修们也都交流了，讲真相也是修炼，也要按照真善忍去做，真相内容要真实准确，知道多少说多少，不能为了吸引对方听而道听途说，讲些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或者添油加醋，凭空想象下结论，这些不严谨的说法有时会让常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产生误解，对我们讲述的内容产生质疑，影响了对方得救，损失有时很难挽回。看似小事，其实不是小事，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晚上，我把这通录音仔细听了一遍，发现还有其他三处讲得不太严谨。我上网查证相关的报道，把准确的可依据的说法搜索出来，然后把错误的地方逐条列出更正，发给了每位收到录音的同修。很感谢同修的提醒，让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以后讲真相时一定要注意严谨真实。
危机处理中把慈悲留给对方。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2002年参与大纪元讲真相工作，2006年开始参与神运推广项目。我除了推广神运外，也参与了神运大纪元报道的工作，跟着神运的进程已经迈入第11年了。推广神运一日游，我担任导游有几次经验。今天要与大家交流的是去年担任导游的经历。去年我跟往年一样支援神运大纪元采访工作，就在台中场开演前十天，同修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带团进场观赏神运，时间是某天下午场。而我在演出前一天及隔天两天都有采访，当下犹豫了一下，随后转念一想，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这个团是因我主讲介绍神运才发起的，按理说与我的缘分也不浅，所以就接下了导游的工作。除了细心的安排团员的用餐，另外还买了两张票，邀请演出当天供应我们用餐的餐厅老板娘一起进场观赏。当天刚要发车，就有人因为上车地点差点与司机发生矛盾，在另一个点上车的部分民众还没上车就开始连拉带吐的，让我们等了好一阵子才上高速公路。我悟到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了，要救一个人很难。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告诉我们，只有那些能叫醒的，能够知道自己该怎么走以后的人生路的，明白人来是干啥来的，只有这样的才能够真正得救。 我真心为车上的众生感到高兴。当我惊觉车子时速太慢，走走停停的同时，司机也打开了收音机，发现前方有化学油罐车翻覆，带的物品是强酸，不小心经过的车辆因为强酸的侵蚀发生爆胎，所以在等待路面清洗与排除车祸的同时，只能维持一个线道，时速维持在5至10公里。而不巧的是，我们还错过能走另一条高速公路的最好时机，等发现时已来不及了。我告诉自己，我是带队的人，心一定要稳住。为了安抚车上的众生，在第一时间与全车的众生沟通，一边告知目前的状况，请大家耐心等待，一边紧急联系所有群组的同修帮忙发出强大的正念。当天我们的行程原本打算提早出门，在餐厅用餐，然后再去观赏下午场神韵艺术团演出，晚上回程则在车上吃便当。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与车上的众生达成共识后联络餐厅，老板娘同意马上将我们用餐的顺序调换过来，只要我们车子一到，马上就可供应便当，让众生快速用餐。这时车上又发生了问题，延后用餐大家倒可以忍耐，但是4-5个钟头过去了，有些人内急，车上又没有厕所，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们在行李置放处发现了一只水桶，还有个垃圾袋，急中生智与司机商量是否能行个方便。司机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答应了，但有个条件，就是车上不许留有秽物，自己的东西要自己处理。他会打开后门让大家方便倾倒排泄物，他说天气很热，很快就蒸发了，但是许多人都去应急方便了，却没有人愿意处理排泄物。司机生气地表示，一会儿我们就过了车祸点，开快车，车上的秽物倒了谁来处理？我说，您不用担心，您只管开好车，秽物我会处理干净的，我全权负责。过了车祸点，他才放心地将车子火速全开。原本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足足花了5个半小时才到达。过程中，有同修担心看不上神韵了，问我要不要处理车上众生的票。师父讲，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致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当时我只有一念，就是全车的人都一定可以进场。这位同修私底下将自己的票卖了出去，后来在可以赶上看下半场的情况下，请我将票让给他。站在为他人着想的角度，我把票让给他了。到了会场，我默默地处理完车上的排泄物后，在场外等着，并在结束时安排他们接受采访。我们这一车大约有10多人接受媒体采访，他们有些是书法家、企业家、大学教授、乡长夫人等，甚至有一位手受伤、臂膀还绑着绷带的大学教授对我说，太精彩了，此生无憾，即使只看半场都太值了。餐厅老板娘也接受了采访，并且为我们夹菜。回程时司机也因为我处理的过程让他感动，态度180度转变，由原先的臭脸变成了笑脸，并说明天要让他的家人也来观赏神韵的演出。师尊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说，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回家的路上，虽然因为全身精神紧绷而头痛欲裂，但我还是打起精神为他们讲了优昙婆罗花的故事与全球观众看神韵的反馈。最后我问他们， 明年如果组团，大家要不要还来观赏神韵？全车众生热烈鼓掌，齐声说要。当下我真的非常感动，为众生能得救而高兴。这一次惊险难忘的经历，到最后都能圆满解决，每位众生都能进场观赏到神韵，我觉得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是师父带领着众生进场，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谢谢师父，也谢谢一起发正念支持的同修。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不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你的技能方面能够提高，那是你不断地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表现上是你在做好人，在修心。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在变成好人。由于学法内修，你做得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谢谢师尊给我机会参与神韵推广项目。我深深觉得能参与神韵推广主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无比的荣幸，是生命无上的荣耀。以上心得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及时发现和揪出视而不见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几篇交流文章提到，同修长期被病业干扰而茫然不知错在哪里，甚至有的在无奈中离世。读了以后我很感慨，因为我也被咳嗽病业干扰快三年了。近期通过认真向内找，发现我针对病业所发的正念不纯净，夹杂着病、担忧、怕死的执着心。当然，这些不一定是我被干扰的根本原因，我只是说我发现了对病业的执着，现在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互相砥砺，共同精进。一，我思想中还隐藏着病和死亡这个观念。两年前我发现自己有了咳嗽的症状，喘气不顺，后来感觉肺脏里面有鸡鸣声，就是说病业转移到了肺脏的深处，有时候竟然还会哮喘。作为一个老弟子，我当然知道修炼人没有病，即便有病也是让剩下的黑气往出冒，或者是旧势力黑手烂鬼的干扰和迫害，发正念否定他就是了。所以我坚持学法向内找，发正念否定他，也做力所能及一些讲真相的事情，但事与愿违，病业一直存在，似乎比以前更厉害了。我迷惑郁闷不已，为什么常人晨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去病，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经过深入向内找，我终于发现，以前对付小的病业关还行，如今大的病业来了，而且长期发正念不见效，心里有些慌，得了哮喘病怕死的意识全冒出来了，这是我没有意识到的，还以为早就修去了呢。就是说在思想中还一直存在病、担忧、怕死的观念，尤其是我母亲去世前哮喘很厉害，姐姐几年前也有哮喘的症状，她说恐怕老了以后也跟母亲一样受罪，母亲和姐姐的哮喘在我心里隐隐地留下了阴影，今天都翻出来了。二，我没有意识到病、担忧、怕死是执着心，这些病的观念在我的心里存在了好多年，我竟然没有意识到这是执着心，长时期带着它而不自知，视而不见，更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去掉它们，似乎认为这是正常的心理状态，而且还在这些观念的作用下对哮喘发正念，可想而知这种正念既不纯正也没有威力。 好多年中，我不是不愿意去掉它，而是意识不到这是要去掉的执着。我作为一个老弟子，悟性如此之差，似乎是个笑话。可这是事实，一方面表明悟性差，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人间迷的世界里，悟回来真的是非常难的。难怪神仙们宁可渡动物也不渡人，可见渡人难度之大。其实类似于病的执着，我还有其他的，比如我有个喜欢讲笑话的习惯，自打修炼以来压根就没想过要去掉它，因为说个笑话大家哈哈一乐，我觉得很好，没毛病。直到近期才觉得这是个坏习惯，显示自己风趣幽默，也没有做到修口，觉悟的太迟了。师父说，大意是有的同修瞪着眼睛撒谎。我想撒谎的同修当时可能也跟我一样，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是执着吧。有一篇交流文章说，作者同修被病业干扰长达6年，全身肌肉萎缩，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此间他每天学法向内找，练功发正念讲真相，但身体还是不行。直到最近才发现，他多年来总害怕旧势力会不会因此迫害我啊。由此可见，向内找，准确抓住那个执着是多么的难。修炼有几个6年啊。更多的被病业长期干扰的读者同修们，不知道内心深处还有没有觉悟不到的病怕死的观念。我认为可能有，因为多年修炼的老同修无奈选择了去医院，求生欲望的背后可能就是害怕、担忧、怕死的执着。即使坚持不去医院，只要内心里有这些执着而不自知，也难以过去病业关。这些执着其他帮忙发正念的同修无从知道，关键是同修本人也不知道，一拖就是多少年，至死不悟。三，及时发现和揪出那些视而不见的执着。怎样在迷中找到那些明摆着但没有意识到的执着呢？同修们当然都知道，就是多学法，因为法能破一切迷。我自认为没少学法，可为什么就没有破了我的病、担忧、怕死的迷，而且迷了20多年？我感觉可能是我学法没有学到心里去，每天念一段经文，念完了合上书走了，该干嘛干嘛去了。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师父说，但是师父讲完之后你得想，大法弟子你得去思考。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我想只要把法学进心里去了，就能找到自己的执着，或者得到法的点化，就能够及时发现以前视而不见的执着。另外，我目前时时刻刻很注意自己的心是不是动了，只要一动，不管是高兴的和不高兴的，比如得意、愤恨、忧虑、恐惧、色情等等，就能100%判断肯定是执着在作祟，就能马上发现这个执着心到底是啥，随即把它揪出来。同时问问自己，神圣的佛和菩萨会像我这样吗？师父会这样吗？继而纠正自己的言行。我决心要力争做到对任何常人间的事情不动心，什么疾病、灾难、得到钱财、亲人遇难等等都不动心，就是不想他，情绪上没有任何反应，心静如水。我认为心静如水了，发正念也就纯净了，有力量了，就像很平静地拂去桌面上的尘土一样，不夹杂任何人的情绪。同时呢，低层的邪恶东西干扰挑逗我们时，我们心静如水，坚如磐石，没有任何常人的那些低级反应，比如一哮喘就害怕，母亲一病危就忧虑，孩子考了好成绩，我这家长脖子都骄傲地梗起来了等等，这都是佛所没有的低劣表现，也是低层邪恶挑动我们所针对的地方和看不起我们的地方，邪恶也就觉得没意思了，离开了，实际就是够不着我们了，那么干扰也就烟消云散了。另外，我们目前虽然还不是佛，但也要向佛看齐， 思想里不能有那些负面的东西，包括疾病等等执着。佛本事很大，一想就会形成个宇宙。如果佛跟我们一样，也想一下病，那他的世界可就成了病的世界了，糟糕透了。以上是我目前个人所悟，不一定正确，写出来只希望和同修们一起走出病业的干扰，以便做好师父讲的三件事。
发正念就是大慈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力子。学法中突然悟到，发正念就是大慈悲的体现，因为在无限大的宇宙乾坤中，不可救药的控制层层生命和常人对大法迫害的各种邪恶，就是应该马上全部销毁灭尽，一秒都不能拖，拖下去就会毁掉更多被他们控制而作恶的生命。而在天地人心参采中，人的社会中的种种恶人恶事都必须出手及时制止，实行现世报应作恶者，干一次报一次。这就是在救度无知中作恶的人，免其身堕无间地狱，甚至马上觉醒停止作恶，此真为大慈悲。旧宇宙虽然也有恶有恶报的天理，可是报应迟迟不到，甚至拖个几生几世才报，无法起到及时提醒人和各层生命不要作恶的作用。新宇宙在这方面完善了机制，在天地人心三财中实行现世现报，从机制上避免了众生业滚业至冤怨难解、积重难返的旧宇宙状态在新宇宙中重演，这是对生命的极大慈悲。综上所述，我个人感觉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这个正念口诀是连接新旧宇宙的桥梁，是现在和将来慈悲挽救众生、圆融宇宙、永恒不灭机制的大法宝。以上只是个人体悟，大法有更高内涵。
修炼体悟，和牙对话，作者长春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4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多年来在修炼的路上，大关小关经常有，磕磕绊绊走到今天，真像师父所讲，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红银。下面与同修分享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事。几天前，我口腔上牙床最里面一颗石牙突然疼起来，疼得很厉害，牙龈也肿了，连腮帮子都肿起来。我用手摸一下，牙没有腐蚀，没有动，怎么就突然疼起来了呢？上下牙不能碰，一碰就钻心的痛，不能吃饭，每顿只吃点稀的。两天过去了，我突然想起和牙沟通，我说，牙呀，你也是一个生命，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现在正法就要结束了，你是想和我一起跟师父回家呢，还是想留在人间呢？要是想留在人间，那你就继续听从邪恶乱鬼的安排，继续让我疼，那我就把你拔了扔掉。如果想跟我走，就不要再迫害我，不要让我再疼了，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说来也怪，我就这么一想，不到半个小时，这颗牙渐渐不疼了，一天后完全好了，我非常激动，这是奇迹呀，是伟大的师父帮我闯过了一大关，谢谢师父。关过去了，我想为什么关突然来又突然走了呢？我向内找，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漏洞，我没有认识到，被邪恶钻了空子。就是近一段时间，孩子给我买了一部智慧手机，这个手机功能全，能上网，什么百度新闻、搜狐新闻、海峡两岸、中美关系，内容丰富。其实我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只是晚间睡觉前翻看一会儿， 就这样也被邪恶烂鬼抓住了把柄。找到了漏后，我立即给师父敬一炷香，说师父我错了，我一定改，不再看手机了。这件事让我清醒认识到，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必须在法上，否则邪恶就会对你下狠手迫害。这可真是教训呐！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一定时时事事按法的要求去做，跟师父回家。
那些容易忽略的小事中，也藏着一些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些细小的事情如果忽略了，就放过了提高的机会。修炼是严肃的，人心不分大小，那些司空见惯的行为和一些小事，细想来都有点点滴滴的人心在里面。在小区的墙角或垃圾箱边，会经常看到一些居民装修时扔掉的东西，如瓷砖、洗浴盆、木板、橱柜等，有的是新的，心想扔掉了太可惜，于是捡回家，可又用不上，最后还是送给了别人。有几次做梦，总是背着大包袱，后来悟到，见什么都划了，可不是简单的利益之心，是私啊，是新宇宙生命不该有的私啊。有一次我去一个偏僻胡同理发，平时没人，这次去了两次人很多，我忽然明白我有很强的利益心，因为这里偏僻，价低，街面上价格高，可我不是没钱呀，为什么很在意这点钱呢？和常人有区别吗？同修在一起发正念时，我偶尔会睁眼看一下别人，看看谁倒掌了，谁睡着了，事后再严厉指出来。后来我想，我为什么向外看呢？发正念不是自己的事吗？为什么指出别人缺点的心那么重？我在修谁呢？有时和同修交流，同修说，你说的真好。我说，不行不行。同修又说，别有欢喜心呢。我说，没有呢。嘴上这样说，心里多少有点美滋滋的，这美滋滋的感觉是什么呢？欢喜、显摆、自我。一次，一个在常人中还算漂亮的女人找我，见面时我礼貌地和她握手，她看着我毫无反应，当时我十分难堪，事后想，这去我什么心呢？如果她又老又丑，我会主动与她握手吗？当时心里有种这人挺好的念，这不是色心吗？修炼人要一身正气才是，咋那么俗？此后不再与漂亮女人握手，除非对方主动。有时自己练功，不按音乐口令做，第二套音乐刚响起，我就头前抱轮，能多做十几秒。后来想，为什么要提前抱轮？如果师父在跟前，能这么不守规矩吗？多做十几秒，想多得点，这多得点中却藏着小小的私。我工作的环境年轻女人多，她们偶尔跟我开开玩笑，有时路过身边时偶尔打我一下，后来我也偶尔跟她们开玩笑，打我时偶尔也打她们一下，觉得大家熟了也没啥。可是后来多次做梦，总是裸身在人群中走来走去，不知羞耻啊。这种打情骂俏是人的变异行为，对修炼人就是色心，佛会跟菩萨这样吗？一次去一个单身女同修家告诉一件事，她站在门口没让我进屋的意思，我低头看见室内没有男人脱鞋，说完话就走了。后来想，人家没有男人，此举很正派呀，古人都男女不处一屋，修炼人更得注意。由此还想到，平时交流时总愿意跟女同修交流，卖弄口才和显摆的背后还是个色心，也恨自己，这心咋修不干净呢？协调人说，你多给老年同修谈点实修体会， 于是我滔滔不绝开讲了，大家听后很感慨，说我修得好。我嘴上说，就自己这点事差远了，当时心里也算平淡。这时一个小弟子谈体会，语言风趣，理性深刻，谈问题一针见血。我惊诧，有修这么好的人吗？一丝妒忌掠过，但马上为他高兴，这是宇宙之福啊。去吃自助餐时，朋友说多吃点别亏了。我虽没这想法，但几乎每次都剩一点，最后还是肚子鼓鼓的散席。到饭店有免费调料时，总是多盛一些。一次吃面条，辣椒肉丝汤是免费的，两勺就够了，我要了四勺，结果辣得冒汗，汤还剩了。这种不吃亏的心表现的是多么自然呢？佛会这么吃饭吗？去吧，去得越彻底，心越纯净，境界越高。一路走来，这些都是不可忽略的必考小题。写出零星点滴的感受和认识，意在交流和互相提醒，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我为什么做不好三件事？一，为何学不好法？作者大法弟子。近几年来，明知时间紧迫，为什么就精进不起来？自己也很苦恼。虽然也向内找一些心，可是改变不大。三件事还是做得不好。难道是自己的根基悟性及承受力决定的吗？还是应该对自己的修炼好好总结一下，找出障碍提高的根本原因，清除它，尽快提高上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跟师父回家。作为三件事的首位，学好法是我们修炼提高的根本保障，这个理我明白。师父对我们要学好法的教诲可谓苦口婆心，不厌其烦，从法理上讲得清清楚楚，可是自己为什么就学不好法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学法不入心，看不到法理，怎么能提高呢？什么原因呢？我得好好找一找了。我回忆刚得法那时的情形，那时我听说法轮功不错，因为当时为了治病已经练了好几种气功，可是没有什么效果，当然也就寻找有什么更好的功法能治我的病。在书店里我看到转法轮，翻开目录第一节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这个问题挺新鲜，我看看是啥意思。当时虽然不太理解，但感觉讲得挺好。又看了一下比较敏感的杀生问题，觉得比佛教对杀生的要求更现实，更接近生活，讲得挺在理。由于当时只知道练功，一看没有练功图解，就把书放下了。后来我弟有练法轮功的，经人介绍我走进了修炼，一练感觉能量挺强。通过学法，感觉师父讲的和其他气功师讲的不一样，有一种新奇感，法理透彻，使我耳目一新。因为当时看师父讲法，知识丰富，道理高深，很新奇，所以那时非常愿意看书学法。尽管是感性认识，其中的求知欲成了我学法的动力，因为求知识嘛，看得细，入脑入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修炼的不断提高，从感性认识逐渐上升到理性认识，但看到的法理还是很有限的，因为自己的悟性有限，总是盼望着师父新讲法。因为新讲法中有师父开示的新法力，更有宇宙中人们根本不知道的新知识，所以来了新讲法就如饥似渴地学。过一段时间又盼望师父新讲法，追求知识，追求新奇。后来师父讲法知识性的东西越来越少，大多都是讲大法弟子如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于是自己就寻找一些信息，比如由于邪恶迫害，盼望尽快结束，所以对正法进程特别关注。师父有新的讲法来了，就看邪党多载能垮台，迫害多载能结束，神运多载能进来，大魔头多载能抓起来。 坏人多在能淘汰，就多少众生能够数，大法弟子如何圆满，我这样的能不能圆满等等等等。而转法轮21年来不知学了多少遍了，虽然自己不能背下来，也是读了上句至下句，就像和尚念经泛泛的看或者读，学起来就没新奇感，但是还是不能不学，因为师父把一切都压在这部法里了，愿不愿学都得学，只要修下去就离不开学法，而且在邪党迫害的形势下还需要求得大法保护，所以根本不敢不学法，每天不管多学少学都得坚持学，还要求得圆满呢。反正只要学法，大法就能改变我，坚持到底就能成功。于是又开始追求数量，还定出每天的数量。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一遍转法轮，连续看了18遍。还有就是形势紧了就赶紧多学法，以免被迫害，或者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就赶紧多学法，还抄近道走捷径。师父说论语涵盖了整个转法轮的内容，那就上万遍的背，有时间想起来就背，甚至走路都背。前几年眼睛有点开始花，于是开始默写论语，一共默写了1000多遍。新论语发表后先背下来，然后又开始默写，又默写了1000多遍。以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可是也没看到多少法理，眼睛还是花。其实写到此，旁观者也看出来我学法的状态及效果差的原因。从开始的追新奇、求知识、求数量、抠法理，到求保护、求治病、求圆满、求得到好处，就是有求而学法。那么自己不知道无求而自得吗？当然知道，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学法呢？根子在哪里呢？就是一个思。因为走进大法，先是为了治病，后又为了圆满，为了得到各种好处，总是跳不出唯思唯我的圈子，带着各种目的去学法，师父能把法理展现给我吗？表面上也说学法是为了同化法，但做起来就心不纯了，夹杂着有求为思。如果真是为了同化大法，返本归真，那学法就是一种自然状态了，成了生命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要吃饭一样。真正懂得生命的意义是为法而来，通化大法，功成圆满，救度自己世界里的众生。所以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成为未来新宇宙的生命。只有心纯念正才能学好法，法理展现给我们，境界才能提高，境界提高上来就更能学好法，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当然学法中还有外来信息干扰，比如邪恶因素、思想业力、执着心等等，它干扰你心不静或者困顿等，还有信师信法、敬师敬法不够的问题，也会造成学不好法的问题。找到学不好法的症结所在，就要清除这些障碍，清清亮亮学法入心，才能提高上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一点体悟不妥之处，尽情指正。
我为什么做不好3件事？2，为何发不好正念？大法弟子，发正念是师父赋予我们大法弟子利用神通清除另外空间邪恶的重要形式，其作用是消除或减轻了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清除了修炼道路中的一些障碍，同时救度了众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师父把发正念作为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做好的3件事之一。我们是从2001年开始发正念的，那时我们发正念是前后各5分钟，开始发正念时可以说思想不太溜号，就是一有溜号能马上收回来，还是比较近，因为就5分钟时间时常能感受到能量从手指间发出去，那时也不倒掌，后来就有了定时发正念， 又延长了发正念的时间，都坚持得比较好，可是最近几年状态就不好了。我发正念时思想好溜号，甚至犯困倒长，很多时候半夜12点起不来，铃声响半天也听不见，对发正念重视程度不够，好像例行公事一般，到点了就发一次，质量不高。过程中刚立掌一会儿，脑子里就乱糟糟，什么事都来了，好不容易拽回来，时间也快到了，要么后犯困或倒掌。你说这样发正念效果能好吗？几乎流于形式，而且发正念的次数越来越少，一般情况下只发全球那四次，如半夜没起来，白天再补一次，除非有特殊情况能多发点儿。现在发正念是次数少，质量差，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什么呢？自我查找一下。现在发正念的次数少，主要是安逸心、懒惰。既然是三件事之一，不做缺项，做够全球的四次就行了。因为前些年发生的迫害多，今天往这发，明天往那发，今天给这个发，明天给那个发，或者点点发，真是很疲乏，时间长了就搞疲了。质量不高的原因是重视程度不够，走形式，反正我也发了，效果如何我也看不着。其实看看自己发正念的状态效果如何，可想而知，那不是自己糊弄自己吗？再一个就是自己执着心多，空间场不净，思想业和外来信息干扰，前五分钟清理自身不重视。还有一条就是自己是关着修的，看不见发正念，另外空间正邪大战，反正就是立掌。如果能看见大战过程，我想自己绝对不敢含糊。试想如果和对方你死我活真枪真刀的大战，谁还敢东张西望胡思乱想，心不在焉，迷迷糊糊，那是一点儿都不敢放松，精神绝对高度集中。其实也知道发正念肯定管用，但是看不见就一点点淡化了，也就不那么用心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环境也相对宽松了，邪恶也少了，迫害案例发生的也少了，就放松了。以前迫害严重时那正念发得多，起码还有保护自己的心，现在好像不得不发，不发三件事少一件，发又流于形式或效果不好，实际上也有信师信法程度不够的问题。找到了发不好正念存在的问题，就得立马改正，不能再稀里糊涂了。因为发正念是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之一，必须尽力做好。只要正法没结束，迫害还在发生，就得发好正念，因为这也是主持正法救度众生。
我为什么做不好三件事？三，为何做不好讲真相？讲真相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责任和誓约。我们随师下士不就是为了助师正法吗？那么讲真相就是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重要形式。如果缺少这一项，也就不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宇宙中的最光荣称号。虽然自己讲真相的事是做了，但是做得不够，尤其是现在面对面讲真相更是不够。其他形式讲真相如送资料、贴、挂、喷等等也没少做。前些年面对面讲真相主要是熟人、陌生人也讲相对少些，也下乡挨家挨户讲真相劝参退。可是近几年面对面讲真相却成了老大难了，就是不愿张口或者挑人讲，讲真相劝三退的数量越来越少。为什么会这样呢？自己查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为首的是安逸心，总感觉自己这些年也没少做，吃了不少苦，也经历了很多危险，甚至邪党开枪，曾经遭到绑架关押迫害，总之经历很多，好像有点资本了， 反正讲真相的事我做了，也算没违约，只是做得不够罢了。现在身体有些老化疲惫，就不愿吃苦了，有点吃老本了。虽然说现在形势宽松了，怕心也不那么大了，但还是有，毕竟迫害还存在。同修被非法绑架判刑的时有发生，一旦被迫害，那就要多吃苦，所以自己还是考虑安全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对时间的执着，比如迫害发生后的前几年，师父就讲迫害要结束了。当然现在知道师父慈悲为救众生延长了时间，自己就来了一猛之劲，抓紧做吧。过了一段时间，一看没有结束的意思，就松口气。师父又来新经文说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就又来了一猛之劲，赶快做好三件事。过了一段时间，一看没有结束的迹象，又懈怠了。等师父又来新经文，又是热血沸腾，不精进就没机会了，三分钟热血照样降温了。为什么会这样？原因还是不愿吃苦了，因为正法不结束就邪恶迫害，所以就盼望着还是快点结束好。我还找到自己一颗不纯净的心，就是在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背后，隐藏着一颗见威德求圆满的心。所以有时候去做事是硬着头皮去的，爱面子去的，并不是有一颗救度众生的纯净的心。不做没有威德，不做怕不能圆满，不做怕修不到高层次。本来注视正法救度众生是多么神圣的事，却被自己的私心污染，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再夹杂着为私为我的心去做事，能做好吗？能坚持长久吗？而这私心就是自己所有人心的根子。而在常人社会修炼，挖掉私根却有一定难度，处处都是诱惑。在我们放弃休息去救人时，常人在莺歌燕舞吃喝玩乐，有时也想什么时候我们也能轻松一下，可是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没有那个心情。我们是修炼人，我们有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我们有我们的乐趣和做人标准，所以必须在修炼中去掉私心，在纯净的心态下才能做好我们该做的。再一个讲不好真相的原因就是学法不入心，发不好正念，自身枯坚场不净，慈悲心淡，讲真相时救不了人，容易灰心，哀叹人难救，就更不愿张嘴。其实讲真相过程正是修自己去各种人心的过程。
我为什么做不好三件事？四，缺乏实修。作者大法弟子。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练功人不但要能吃苦中之苦，还得悟性好。我理解是我们修炼中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吃苦，一个是悟。我想这两点是我们正法修炼中缺一不可必经之路。要想修成正果走出人，那么你就不能像常人一样去享受了。常人追求的正是我们要放弃的，当然就需要吃苦。而这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肉身苦，比如练功要吃苦，去做正法救人的事要吃苦，被迫害那吃苦就更大了。另一方面是心苦，比如矛盾中心苦，放下执着心苦，红色恐怖下救人担惊受怕心苦，遭受迫害心苦等等。那么悟也分为两方面，一是遇事能不能想起自己是个练功人，用法衡量对错，有哪些要取得人心；另一方面要悟法理，法理明才能走得正，少走弯路。那么吃苦和悟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能吃苦的人悟性好，悟性好的人也能吃苦，吃苦和悟的过程也就是实修的过程。而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往往把做事吃苦和修心悟分割开来，事是做了，心性没提高上来，所以自己老在原地打转转。 比如练功，也是一个吃苦和悟的实修过程。因为自己当初练功是为治病，有一个健康身体在思想中还是占主导地位，所以身体好时就不重视练功，不舒服时就重视。而这么大的法就为自己强身。我们练的五套功法是法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修炼，吃苦改变本体，正视大法，救度众生。因为自己基点不正，所以练功也坚持不好，不能按时练功，有事就不练了，有时练不全，过后也不补，按时起床困难，铃响都不愿起，把练功当成了负担。其实这其中正是实修自己去惰性安逸心的好时机。在做救度众生的事中，往往也是把做事和修心脱节，做事就光做事，就像完成任务一样，做完了就松了一口气。至于过程中出现哪些人心，很多时候不想。比如下乡，做的过程中担惊受怕，做完后心想，下次我可不来了。当然有怕心安逸心，那么下次找我时本来不想去，爱面子也得去，又多出了一个爱面子心。下次做的过程中还是想，下次我可不来了。就这样一次次心性也没提高上来，就越来越不愿做救度众生的事儿了。师父为什么多次强调要我们修好自己，救度更多众生？是啊，不修好自己，满脑子人心，自己都没救得了，怎么去救人？自己的境界和常人一般高，怎么能只越了常人？而且常人都是被邪灵操控的，只有我们提高层次，说话打出强大能量，解体常人头脑中邪灵及不好的思想，他才能主宰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而得救。为什么自己讲真相劝三退时，经常遇到什么也不信或者反感反对的人？这和自己的修为就有直接关系了。人家修得好的同修为什么一讲就退？很少有不退的。其实自己也知道自己执着心很多，就是去得慢，去得拖泥带水，一手抓着佛不放，一手抓住人不放，嘴上常说向内找向内修，可遇事就忘了。大法修炼直指人心，师父叫我们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而这三件事缺一不可。说学法重要，那光学法不救人也不行，说我为了多救人没时间学法更不行。学好法是根本，不发正念也不行，三者兼顾，互相促进。在做三件事中修好自己，在日常方方面面实修自己，更能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完成使命，不负师父慈悲苦度。一点体悟。
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怕？大陆大法弟子，近来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我为什么有这么多怕的表现？迫害最严重的那几年，数次被中共非法绑架、劳教，那时几乎天天怕，怕的原因没有现在这么多，这么复杂，主要是怕受刑、怕死。这些年，基本稳定下来了，再没有出现被绑架的事，但是心里的怕却增多了。出去讲真相怕被抓，遇到是人就挑着讲，看着像上班的就犹豫不决，或者干脆绕过去，看着普通的民众或老年人就胆大一些，心里想肯定不会出事儿。明知道救人不能挑人，还是挑着人救。在其他方面也是一样，发真相资料特别慎重小心，在什么地方发，发不发，发什么都要看人。一天小组里一位同修想去农村讲真相，想找个伴儿一起去，我心里直紧张，心想千万别问到我，怕去乡下人生地不熟有危险。这个怕在日常也表现得特别多，由于出现的病业状态，在小组读法经常出现卡壳，有时读音不准就紧张得不得了，怕同修们笑话自己，又怕读不好是不敬师不敬法，就不敢读了。 因此也很少和同修接触，切磋交流，怕丢面子。由于过去走了弯路，现在都不想和本地同修见面，怕与同修见面扯起过去的事，怕同修对自己仍然有看法。素江的时候，开始时特别怕，又觉得自己是一个修炼20年的老弟子了，素江是最应该做的事，责无旁贷。在同修的鼓励下，才硬着头皮参与了。虽然做了，但总觉得不是自己坦然走出来的，不是自己心性到位的真实表现。我发现自己整天就生活在各种怕中，在怕的氛围中苦苦挣扎，一遇到事，一有个风吹草动，怕就随风而来。师父说，其实那些走不出来的，无论是这样的借口还是那样的借口，都是在掩盖怕心。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三》，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过去我一直把怕和其他执着一样对待，当作是一个普通的执着心去对待。学了师父这段法，我知道了自己怕心的分量有多么重，不修掉怕心就无法修炼，你就不算个修炼人。为什么自己一直被怕心缠绕着不能自拔？是没有认真的对待它，严肃的去修掉它。接着我向内找，去挖它的根源。我暴露出来的那些怕的表现，归根结底就是自我二字，怕自己的生命利益受到损失，维护自我就不可能为他。说到底还是一个私字，这不就是人先天的本性吗？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佛性无漏，自己却陷在为私为我中跳不出来，这不就是一个常人吗？和修炼人半点也不粘边呢。师父说，大法弟子是各民族得救的希望，要想做好救度众生的事，首先就得修好自己，多学法才能正念足，学好法才能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三》至巴西法会。我这些怕就是没有正念的表现，就是没有学好法，没有修好自己，抱着这种心态和状态去讲真相救人，怎么能做好呢？我们小组有位同修是刚刚修炼才3年的新学员，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三推人数少则几个人，多时10多人。他说他讲真相不挑人，老人、年轻人、小学生都有，看见警察也讲，不退的人很少。他说他看到众生不能得救着急，他觉得是他最大的遗憾。这位同修每天要给女儿家看孩子，学法练功都是在孩子睡觉时学，最近听说他背转法轮已经背到第4遍了。我和他一起开始背转法轮，现在才背了2讲，和同修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么不精进怎么会修好呢？写出来意在暴露自己的人心和不足，触动自己像同修那样精进起来，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卓古见今，故邪棒打宋理人，作者齐整生。南北朝时的梁国吴郡地区的吴县，有个人名字叫顾邪，他好学不倦，极善文笔，进入官场后洁身自好，很有节操，颇富廉名。顾邪做安城王萧秀的廷尉时，每到冬天，由于他廉洁如水，连厚衣服也织不起，冻得浑身打颤。四清蔡法度很同情他，想把自己多余的衣服送给他穿用。然而 惧怕他为人清正，一直没敢张口。他对人说，我愿把我身上的衣服脱给顾郎穿，但恐怕顾郎会对宋衣人生气，闹得难堪。顾郎是对顾邪的敬称。到头来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敢去把衣服送给顾邪。梁武帝主政时，湘东王向朝廷表见顾邪，结果顾邪被拜为通直散骑四郎兼中书通事舍人员外散骑常侍，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书命令。这些职务位高权重，那些做同等高官的人都趁机让国家出钱，将自己的住宅居室修饰一新，豪华尊贵，富丽堂皇。唯独顾邪在任16年，所用的器具、衣物以及所食用的茶饭都一如既往，毫无改变。由于顾邪官职为近臣，文字功夫又深，朝廷没有诏令都要由顾邪过目。他经常接触宫中机密，权重位高，当时人都很羡慕，也有不少人巴结逢迎于他，送礼行贿之人络绎不绝，这些都被顾邪严辞拒绝了。有一天，他从前的一个学生来他这里做事，知道这位顾老先生十分廉洁，就没敢以厚礼相赠，只给他送了2000钱，想让他改善一点生计。顾邪一看十分恼火，心想，送礼的这种事儿，我怎么能制止得住呢？送走了这个又来了那个，看来对他们不能客气了。于是他立即叫来家人，怒气冲冲下命令道，对送礼者给我重打20大棍。哎呀，大人开恩，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打得他的这位学生苦苦求饶。顾邪棒打送礼人的消息很快传开，从那儿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给顾邪送礼了。顾邪这样清贫一生，72岁时死在任上。他去世后连用来入殓的完整的被子都没有，知道这件事的人无不感慨万端，深表钦佩。梁武帝曾下诏书称他是廉洁自居，内外称善，世居清代渊见内涵。
袁怀执法无私不徇私情，作者玲玲。北魏宣武帝时，北方边郡连年闹灾荒，百姓生活很困苦，无法完粮纳税。宣武帝便召车骑大将军凉州大中正袁怀入朝，命他为巡边特使，加上侍中、行台等官衔，持节巡行北方边郡，并赐尚方宝剑一口。袁怀谢恩而去。当时皇后的父亲于禁弄权，世卿朝野，于禁的哥哥叫于作，同袁怀是儿女亲家，这时为沃野镇将。他平日仗势自己有兵有权，朝中又有靠山，便胡作非为，贪赃枉法，搜刮了不少钱财。现在听说钦差大臣袁怀快到沃野镇了，忙率领手下官兵出城迎接。袁怀在一路上接到不少控告于作的状子，知道亲家于作贪赃枉法的劣迹，非常气愤。他一见于作，满腔怒火瞪了他一眼，一句话没说，径直往前走。进到镇里，吩咐左右在驿馆住宿，明日就走，不管什么人来一概不见。他关起门来，连夜起草奏章，弹劾沃野镇将于作，终于得到朝廷批准，将他罢官治罪。袁怀又来到怀朔镇， 这里的守将袁尼须在年轻时便与袁怀有过深交，但他当官后也大肆贪污，百姓怨声载道。袁怀一到，袁尼须就备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宴请袁怀，他并退左右，亲自为袁怀把盏，殷勤劝酒。酒过数巡，袁尼须把话题由叙旧转到求情。他说，小弟这些年有失检点，做了一些错事，想来老兄早已知道。老兄受朝廷之命视察北边，小弟的命全在你的手中，你我多年交情，难道能见死不救吗？望老兄手下留情。说完离座，双膝跪下，纳头便拜。袁怀见他磕头如捣蒜，既可怜又可恨，正是私情可恕，国法难容，于是说道，今天的聚会乃是我袁怀与老朋友饮酒叙旧，这里不是审问罪案的地方，明日宫廷之上才是使臣我检举镇将罪状的处所。袁尼须见袁怀不肯宽容，眼泪不禁像泉水一样涌了下来。袁怀早已收集到许多控告袁尼须的状纸，他告辞之后立即草写奏章向朝廷弹劾袁尼须，使这个赃官受到国法的制裁。袁怀先从亲家和挚友入手，执法无私，惩恶无畏，不徇私情，使社会风气大变，受到百姓的称赞。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